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日嘅正道题目咧系承先传后。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承先传后。
其实我嘅中文程度唔达标嘅，
或者说他的中文程度不达标，
我都唔知道究竟系承传咧，还是系传承？
我就不知道是承。
全
成全或是
成
成全
全成
传承
啊，抑或是全与成呢，
或者是传和成，
我搞不通，
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
你清楚吗？
我不清楚。
咁我呢就略为喺Google 搜一下啦，
或者就在 Google 找了一下。
咁如果在座中文比我好嘅，阵间可以纠正我噶吓。
如果当中有中文比我好的，可以调整我。
我搜到嘅咧，传就系 pass on，
找到嘅传就是 pass on，
系指由上一代。传授下一代，
就是上一代传至下一代。
成呢？
成呢
？receive，
receive
系指下一代接住上一代嘅嘢，
就是下一代接着上一代的东西，
即系继承，
就是继承。
咁喺呢个传承嘅过程中呢，
所以就在传承的过程当中。
是需要有两个元素，
是需要有两个元素，
这样传承才能够达到满意的效果，
这样传承才可以达到满意的结果。
那这两个元素呢，就是愿意和学习，
这两个元素就是愿意和学习。
稍后你们可以纠正我，因为我今日讲好多传承又成传，或者搞到你好乱啊！
如果当中我讲到很多传承或者承传的事情，让你们很搅乱的话，你可以来纠正我。
不过如果专心留心咧，就唔会乱嘅。
但是如果你专心留心的话，应该是不会乱的。
好啦，咁我又讲翻啦，
话说回来。
刚才我说传承或者成传是需要两个元素，
刚才说传承或者成传需要两个元素，
但是若果上一手不愿意放手，
但是如果上一手不愿意放手的话，
尽管下一手很愿意接手，
尽管下一手很愿意的去接手，
都不会产生传承，
也不会达到传承。
同样若果上一手很愿意放手，
相反的，如果上一手很愿意放手，
下一手不愿意顺服学习，
下一手不愿意顺服和学习，
这样都不会有成传出现，
所以也不会有一个传承实现。
如果这样看呢，传和承是一脉相承，
这样看来传和承是一脉相承的，
可以这么
说，可以那么说，
先要传承，
先要有传承，
后要承传，
后有承传，承传
好乱啊！
承传
嗱，圣经嗰度大家都好熟，摩西同埋约书亚系咪啊？
圣经里面大家很熟悉摩西和耶稣亚，
大家都知道摩西就系传啦，
知道摩西是传，
约书亚就系接啦，
耶稣亚就接了。
约书亚传给谁啊？
耶稣亚传给谁呢？
圣经没讲，
圣经没有讲。
如果我们再读下去史诗记，
我们再读下去，在史诗记
史诗记总结那里有一句说话，
他总结那里有一句话说到，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人任意而行。
这句经文带出一个信息，
这段经文带出一个信息，
约书亚在历史中，
约书亚在历史中
只是一个继承者，
只是一个继承者。
不过事实上，
但是事实上
要传承下去呢，
要传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要传承下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不管成全也好，传承也好，都需要两个元素。
不管传承或者承传，都需要两个元素，
就是关系和栽培，
就是关怀和栽培。
在新约圣经，
在新约圣经，新约圣经，
保罗和提摩太就是一个传承的典范。
保罗和提摩太就是一个传承的典范。
我们先有一个祈祷，
我们先来一个祷告。
亲爱主，
亲爱的主，
让我们今日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聚集在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教导，
来聆听你的教导，
让孩子讲得明白，
让孩子讲得明白，
听的听得清楚，
听的听得清楚，
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
在这段时间交托仰望，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
那保罗和提摩太是传承的典范，
保罗和提摩太是传承的典范。
那我先讲保罗啦，
先讲保罗。
保罗他热忱福音的工作，
保罗以传福音的工作
奉献一生，
奉献了一生。
边个是保罗的传授者呢？
谁是保罗的传授者呢？
粤语部查经查使徒行传是吗？
粤语班的查经，我们查使徒行传。
那我想你们对使徒行传很有认识的了。
我想大家对使徒行传非常认识。
我就不跟你们翻圣经了。
不和你们翻圣经了。
使徒行传第九章。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你们可以回家再翻第九章来到重温。
你们可以在家里再重温使徒行传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九章是讲由司提反被杀之后。
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使提反被杀之后，
很多基督徒呢就要逃亡去到大马色。
很多基督徒就要逃亡到大马色。
有一位热心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他一路追到去大马色。
有个热心 追杀基督徒的扫罗，追到去大马色。
他呢就想捉住他一些信主的人交给公会。
他就想把一些基督徒信主的人抓了交给公会。
那一天呢，当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那天扫罗在大马色路上，
主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
主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
他听到主的声音，
他听到主的声音，
受了主的启示和指引，
受了主的启示和指引，
最后他接受了洗礼，
最后他接受了洗礼。
从此扫罗的名就被改为叫做保罗，
从此扫罗的名字就被改变成保罗。
保罗信主之后，
保罗信主之后，
因为他过去那一段不好的历史，
因为他过往一些不好的历史，
怎么不好法呢？
你怎么不好呢？
迫害基督徒，
迫害基督徒，
所以他入不到去初期教会那个群体，
所以他进不了初期教会的 团体。
当时那些信徒很害怕他，
当时信徒很害怕，很怕他，
怕他做卧底，
怕他是卧底。
幸好呢，保罗遇上一位伯乐，
幸亏保罗遇上了一个白乐伯乐，
就是巴拿巴，
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在教会的服事有好名声，
巴拿巴在教会的服事有很好的名声，
有爱心，
有爱心。
巴拿巴这个名是被弟兄姊妹称呼他的改的，
巴拿巴这个名字是爱他的弟兄姊妹给他起的，
意思是劝慰者，
意思是劝慰者
啊，英文是 comforter，
英文是 comforter
啊，非常好哈，
非常好，
啊，每个见到他都很舒服，
每个人看到他都很舒服。
其实巴拿巴的原名是叫做约瑟啊，
其实巴拿巴的原名是约瑟。
巴拿巴他这个人是有胆有识有见地，
巴拿巴这个人有胆有识有见地，
不仅仅愿意接纳保罗，
不单单愿意接纳保罗，
还有他很有心发掘这个有才华学识高个性强有恩赐的保罗，
而且他很愿意去发掘这个有智慧有能有学识高有胆识的保罗，
所以他就推荐了保罗呢入去教会，
所以他推荐了保罗进了教会。
那这些你们自己再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就看到了，
大家继续看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至到十四章，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到十四章，
这两章是讲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
在这里就讲明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之旅。
在这里我不详细去讲，
在这里也不详细的去说，
不过这次的宣教行动呢，正是这一次的宣教活动，巴拿巴无形中就扶植了一位领袖，
巴拿巴无形中就扶持了一位领袖，
就是使徒保罗，
就是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一章一节，
在罗马书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耶稣基督的传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那刚刚在这个说话，刚刚这一句话，就知道保罗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继承者，
保罗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继承者。
当然福音没有停在保罗那里，
当然福音没有停在保罗那儿，
保罗也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授者，
保罗也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承受者。
这样保罗传授给谁呢？
这样保罗把他传授了给哪一位呢？
在使徒行传那里有很多关于 保罗和提摩太同工的资料，
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很多保罗和提摩太的一起同工的资料。
在保罗书信那里，保罗最多提的同工又是提摩太，
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最多的也是 提摩太。
可以见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很密切，
这样我们也看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他们有多重的关系，
他们有多重的关系，
是属灵师傅的关系，
他们是属灵师徒的关系。
提摩太原先是在路斯德的，
提摩太之前是在路斯德，
他的爸爸是希腊人，
他的爸爸是希腊人，
他的祖母和他的妈妈是犹太人，
祖母和妈妈是犹太人，
是信主的犹太人，
是信主的犹太人。
那提摩太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那提摩太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他从小就学习圣经，
他从小就学习圣经。
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里面呢，再次去到路斯德这个地方，
在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路途中去到路斯德这地方，
保罗听到路斯德的人和以哥念的人，哇，这些弟兄很称赞提摩太，
他听到路斯德的弟兄姐妹们很称赞提摩太，
于是保罗就接纳了提摩太做徒弟，
于是保罗就接纳了提摩太为徒弟。
由于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
由于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
虽然他的爸爸是希利尼人，
虽然他的爸爸是希利尼人，
不过如果按犹太的规矩，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在妈妈是犹太人，
因为妈妈是犹太人，
他都是可以施行割礼的，
他也可以施行割礼。
但在当时提摩太还没行割礼，
但是当时提摩太还没有行割礼，
保罗为了要跟他在犹太地来到做福音工作的方便，
保罗为了以方便在犹太做福音工作的方便，
于是就先替提摩太行割礼，
于是他就先以提摩太来给他受割礼。
那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里记载的，
这些都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并且呢通过一些长老们和保罗为提摩太按手，
而且通过 长老和保罗以给提摩太按手，
从此提摩太就开始他的侍奉人生，
从此提摩太就开始了他的侍奉人生。
提摩太加入了这个宣教团队之后，
提摩太加入这个宣教团体之后，
保罗是一位贴身的师傅，
保罗是一个贴身的师傅，
他培育保罗不遗余力，
他提拔保罗提摩太
保罗培育提摩太不遗余力，
保罗培育提摩太不遗余力，
保罗注重身教言教，
保罗注重身教言教，
也都注重生命的栽培，
也很注重生命的栽培，
更加注重侍奉的训练，
更加的注重侍奉的训练。
提摩太就在保罗这一连串的培育和帮助之下，
就提摩太就经过保罗不一连续的栽培和培训之下，
能够独当一面去侍奉，
可以独当一面就去侍奉。
另一方面，保罗同提摩太是属灵伙伴的关系。
另一方面，保罗和提摩太是属灵伙伴的关系。
提摩太加入了宣教团队之后，
提摩太 加入了宣教团队之后，
一直都在旁协助保罗所有的宣教工作，
一直在旁边协助保罗宣教的施工，
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
成为保罗的得力助手。
保罗也都多次跟提摩太联名写信去给教会，
保罗也和提摩太一起联名写信给教会，
写给帖撒罗尼加教会、哥林多教会、等等，
写给帖撒罗尼加、哥林多教会等等。
点解佢嗰封信佢自己出名咪得咯？点解要写保罗与我的儿子提摩太？
其实他写信，他可以用他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要把保罗和他的儿子提摩太联名一起写上呢？
所以真的好睇到保罗嗰个用心啊！
这里可以看到保罗的用心，
他要俾人知道提摩太是同佢一起同工的，
他要让人知道提摩太是和他一起同工的。
他不仅只带着提摩太周围去，
他不是单单只是带着提摩太到处去，
他连写信他都将提摩太的名摆埋落去，
甚至他写信他也把提摩太的名字放下。
不是提摩太有什么重要的身份，
不是提摩太有什么重要的身份，
而是保罗怎样去培育一个新人，
而是保罗如何的去培育新人。
所以提摩太也都是曾经代表保罗去到哥林多教会，
所以提摩太也曾经代表保罗去到哥林多教会，
去到帖撒罗尼加教会，
去到帖撒罗尼加教会，
去兼顾那里的信徒，
去兼顾那里的信徒，
也都曾经留在以弗所那里服侍了几年，
也曾经留在以弗所服侍几年，
单独留在以弗所服侍，
单独留在以弗所
所以在这里看到，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造就提摩太成为接棒人，
保罗帮助提摩太 成为接棒人，
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
第三种关系是属灵父子的关系，
就是属灵父子的关系。
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至二节，
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至二节
这样讲：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提摩太前书一章一至二节，
奉我们的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那我读的是汉语新译本，
或者读的是新约汉语本，
你所读的是和合本，
我读的是和合本。
那还有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至二节，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至二节
同样是这样讲，
同样如此说到：奉神旨意，按照耶稣基督耶稣所应许的生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保罗往往是以父亲的身份来到称呼提摩太，
保罗常常以父亲的身份来提到提摩太。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
提摩太后书，
在提摩太后书
二章一节，
二章一节，我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的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
等一下，姐
姐，哦，第一节，
那呢度话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对提摩太讲，我儿啊，
他在这里说到我儿啊，他向提摩太说到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恩典上刚强起来。
本来知道提摩太佢好胆细嘅，
保罗知道提摩太他的胆
好内向嘅
内向，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呢啲又胆小又内向嘅性格好清楚，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内向胆小的性格他非常清楚。
我哋睇清楚呢句说话，
我们看清楚这句话，
保罗系以慈父嘅心来到鼓励同埋劝勉提摩太。
保罗是以父亲的身份来劝勉鼓励提摩太。
这个说话是话俾提摩太听，你要肯定侍奉就是恩典。
他要让提摩太知道，你要肯定侍奉就是一个恩典。
是靠着主耶稣这份的恩典，
是靠着主耶稣这一份恩典，
走得刚强就可以刚强，侍奉就有力，侍奉就有力。哇，这个师父真好啊，
这师父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师父他自己很有学问的，
这师父自己很有学问，
但是他并没有勉强提摩太，你都好要好像我这样咁与时代并进，咁有学识，
但是他没有强逼提摩太要像他一样，这样以世事前进，这样有学，这样一样的学知识。
反过来，佢系安慰俾信心啊提摩太。
反过来，他是安慰给提摩太有很大的信心，
靠主刚强啊，
靠主刚强。
侍奉耶稣基督是恩典来的，
侍奉耶稣基督是恩典。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同不同意啊？
你们同意吗？
在提摩太，在使徒行传和提摩太书，
在使徒行传和提摩太书，
就看到保罗同提摩太的关系，
就有清楚地看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
很清楚。保罗不单只是一个传授者，
清楚地看到保罗不但是一个传承者，
更加是一位生命影响生命的培育者，
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培育者。
提摩太就是被保罗去影响和培育而成为那一位的继承人。
提摩太就是受到保罗的教导和鼓励去成为他的传承者，他的保罗的培育。
好了，讲到这里，提摩太他有没有担负全的角色呢？
看到这里，我们看看提摩太有没有担任这个传的角色呢？
似乎在圣经都看不到啊，
这圣经似乎好像没有看到。
不过这一点正是保罗很关注的地方，
但是这一点是保罗非常关注的地方，
于是保罗就将这一点写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所以保罗把它写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和提摩太前书是不同的，
提摩太前书和后书是不一样的。
前书是针对当时教会的假先知啦、谬误的教导啦。
提摩太前书是针对一些教会的一些假先知和错误的教导。
后书就好似保罗有一啲好紧要嘅嘢要吩咐提摩太啊。
后书呢，就是保罗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提摩太
啊，好似违训一样，
好像违训一样。
所以学者一致都认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
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书信。
嗱，今日我哋读过一段经文咧，其中一段呢度系保罗嘱咐提摩太嘅遗训嘅其中一段。
我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其中当中又讲到提摩太给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些教导和预言。
嗱，我写出嚟嘅都系新汉语译本，请你读二章二节。
我在这里读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教导给那忠心而又能教导别人的人。
那这一点是提摩太很关注的地方，
这是提摩太很关注的地方。
而提摩太同这个是保罗很关注的地方，
这是保罗很关注的地方。
保罗向提摩太提出这一点，
保罗向提摩太提出了这一点，
是很有意思的教导，
是很有意义的教导。
这个说话我们就看得出是教导传承，
自己很清楚地看到是教导传承。
在这个说话里面，我
在这句话里面，我
就是提摩太啦，
就是提摩太。
提摩太要传
保罗
啊，就是保 ，sorry， 我就是保罗。
我是讲到保罗，
那保罗要传，
保罗要传，
传给边个呢？
传给谁呢？
呢一章是提摩太书，所以呢个你就是提摩太，
这是来自提摩太书，所以这个你就是提摩太。
保罗是第一代的传授者，
保罗是第一代的承受者，
提摩太是第一代的承继者，
提摩太是第一代的承受者，
又是第二代的传授者，
也是第二代的传承者。
第三代是哪个呢？
第三代是指哪一些的呢？第三句，就是红色字那些说到那些又忠心又有能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
那这个就是第三代，
这就是第三代。
没停哦，
还没有停止，
还有第四代，
还有第四代。
那这个是保罗要跟提摩太讲的很重要的一番说话，
就是保罗要和提摩太要说的非常重要的话，
不是单单停留在提摩太那里，
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提摩太，
他们大家都会过去，
他们大家都会过去。
福音是不是就这样在他们那个两个人中间就画上句号呢？
福音是不是就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就画上句号了呢？
如果看保罗和提摩太讲这个说话，
我们看保罗和提摩太说的这句话，
我们就明白保罗的心意了，
我们就能明白保罗的心意。
保罗是神忠心的仆人，
保罗是神忠心的仆人，
他除了教会的牧养，
他除了教会的牧养，
他也都注意发掘培育接棒人，
他 他也努力的去发掘、去培训接棒人，
好让到真道同埋主工系不断咁样代代相传落去，
以致这个、福音的事工会代代的相传下去。
我哋翻嚟睇翻主耶稣，
我们回来看看主耶稣，
主耶稣唔又系咁样，
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要训练门徒啊？
他为什么要去训练门徒呢？
就是要他们成为福音的承传者，
就是他要标我们成为福音的承受者。
如果没有彼得，没有约翰，没有保罗，
如果没有、保罗、约翰
彼得
和彼得，
今天可能没有你和我，
可能今天就没有了你和我。
原来这个说话保罗是语重心长，
保罗的句话是语重心长，
对提摩太说，
跟提摩太说，
我们再想想这个说话，
我们再想想这一句话
是不是又对我们说，
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和我们说话呢？
好，在经文的第2章3至6节，
在经文的2章3至6节，
保罗呢用3个图像来指出成全者应有的生命素质。
他在这里用那3种、讲到承受者应有的、责任，
已经付出的代价，
而且应该、要付出的代价，
应得的奖赏，
应得的奖赏。
我们先来看精兵，
我们先看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当兵的，不让失误缠身，好使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那本来在这里讲那个精兵，不是在战场上打仗那些威猛勇士。
他这里讲的精兵，不是在打仗战场上的一些威猛的、战士。
是为主受苦作战的战士，
是为主受苦作战的战士。
那保罗形容这些是为主受苦的战士，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他这里就说到为、为主受苦的就是施工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精兵。
那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哇，要受苦啊！唔好搞我。
哇，这里说到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得受苦，真的有点怕。
不过唔系，主耶稣系话你要有吃苦是福的心态。
不是，耶稣基督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有吃苦是如福的心态。
那嗰度讲话不将世务缠身，
这里说到不将事务缠身，
其实是要尽心尽职。
现在叫我们专心尽责，
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要尽心尽职。
作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需要专心尽责，
将主所托付的职份做好，
将主所托付的责份做好。
经文也都有讲赏赐是什么啊？
今天也说到赏赐是什么？
赏赐就是讨主喜悦，
赏赐就是讨主喜悦。
那我一点都没得到的，是主耶稣得到，
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是主耶稣耶稣基督得到。
因着这位精兵的专心尽职，主耶稣很开心。
因为这个精兵的专心尽职，主耶稣非常的开心。
相反，若果心不在焉，
是 相反的，如果心不在焉，
百无前身，
百物缠身，
心不在其位，
心不在其位，
咁样又点可以将主嘅托付做好呢？
怎么样可以把耶稣基督的托付做好呢？
唔正止冇珍惜侍奉嘅恩赐，
不单止没有珍惜服侍的恩赐，
神给佢侍奉嘅恩典，
神给了他侍奉的恩典，
更加系亏欠咗俾机会嗰一位主，
更加的是亏欠了给我们机会的那一位主。
所以保罗有一句至理名言，
所以保罗有一个至理名言，
我相信你大家都记得噶啦，
相信大家都记得，
都好熟嘅，
也很熟悉。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呢句同样都系话俾我哋听，专心侍奉主。
这里也提醒我们要专心侍奉主。
好，我哋睇第二个图像，武士。
第二个图像是武士，在第五章，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不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那所有的不同类型的比赛呢，都有各自有他们的游戏规则，
不同的运动都有他们的游戏规则。
若果是犯规，
如果犯了规，
就要离场出局，
就要离场出局。
作为参赛者，
成为参赛者，
出赛之前必须是接受刻苦纪律的训练，
必须经过刻苦劳力的训练。
在比赛场上呢，要忠于比赛的规则，
在比赛场上要忠于比赛的规则，
应有良好的操守，
要有良好的操守。
不过好可悲，
但是很可悲，
今日有不少的赛事都是以出招取胜，
其实很多的赛事都以出招来取胜。
作为神的仆人，在侍奉这个职事上，应该要忠于主的托付。
成为神的仆人，在做事工上要尽以按照主的托付，
要以忠心忠诚不虚假，
要以忠心忠诚不虚假，
站稳岗位，
站稳岗位，
按主的旨意完成主工，
按照主的旨意来完成主工。
当中吃苦是少不免的，
当中需要吃苦是少不了的。
我不举例出来了，
在这里不再举例子。
如果我们在服侍多年，我们会经历过这个吃苦。
如果我们服侍了多年，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这个苦。
好像我在小镇做宣教，
就好像牧者在小镇做宣教，
有没有想过踢炮呢？
有没有想到不干了？
少不免都会有的。
如
果说没有是骗你的，
如果说没有是骗你的。
不过圣经很多的教导，
但是圣经有很多的教导，
就是今天 这一段的经文，
就单单是这些经文
就已经告诉我们不要怕，
就告诉我们不要怕，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以刚强，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以刚强。
就是不只是这句的，还有很多的，
不单止就这一句，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保罗写下的给你受的苦，神知道你是承受得到。
很多保罗都告诉我们，神主给你的苦，你都可以承受得住。
所以 我哋要读圣经，
所以我们得读圣经。
圣经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圣经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
我引用一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牧者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是一个盼望的经文，
是一个盼望的经文，
可以吗？
对，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请你读。
我在这里为大家读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主人说：“好，你这位又忠善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当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
当牧者写这段讲章的时候，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不停地问自己，或者不断地问自己，我是否忠心？
我是否忠心呢？
我是否配讲这篇的讲章？
我是否配讲这一道啊一篇啊讲道呢？
想到今朝早，
想到今天早上，
我都仲系想紧，
还在想着。
所以喺圣经嗰度俾我哋好多鼓励嘅说话，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给我们鼓励的话语。
刚才读嗰段经文，
刚才所读的经文，
最后嗰句，
最后的一句，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个也都是成为我们服侍的一个盼望，
这也是我们成为我们服侍的一个盼望。
无论吃苦，
无论吃苦，
最终是与主同乐，
最终是与主同乐，
这个就是赏赐了，
这就是赏赐啊！
啊，所以你会见到很多侍奉神的人，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侍奉神的人，
当他忠心侍奉的话，
当他忠心侍奉的话，
他成为一个忠心侍主的仆人，
他是一个忠心侍主的仆人，
他面上是会流露出那一份满足和喜乐的，
他脸上会显出那份满足和喜乐，
都不用等到主再来，
不需要等到
就有的了，
不需要等到主再来。
好，第三点，
第三点，
第三图像是农夫，
第三个图像是农夫，农夫第提摩太后书第二
努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相信在座有哪一位是当过农夫的？
在当中有谁当过农夫呢？
不多，我不敢说没有，
可能不多，可能不多。
那我们从小呢，我们读书读小学已经读了，农夫呢是日出而作，日入日落而息。
我们读书读到农夫日出早，日出而出，日落而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分付出一分回报，
一分付出一分回报。
那他先得粮食是理所当然啦，
那样他才先得粮食是理所当然啦。
当日来讲，保罗用这个例子呢 还可以讲得通。
当天保罗用这个例子可能还说得通，
因为当日真的有农夫这个制度嘛，
因为当日真的是有农夫这个制度。
但是来到今日，
就是来到今天，
这个说话想跟我们讲什么呢？
这句话是要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不如我贴身一些的例子，
或者给我们一些比较贴身的例子。
我们住在澳洲，
我们大部分都有
打理花园啊，种花种菜啊，那个经历啊，是吗？
我们都有在花园里种花、种菜种树的经验、
嗯、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这样说，
我相信大家会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亦都相信你哋会曾经参加过一啲嘅花卉展览。
我想大家可能也参加过一些花卉的展览。
嗱，我喺巴黎咧，每年三月咧就有海棠花展览。
或者在巴黎每个三月就有啊花展览。
你哋有冇去过啊？
你们去过吗？
有，
应该有去过。
嗱，如果冇去过咧，唔好错过喎。
如果没去过，不好错过。
真系好靓，
非常漂亮
啊！我早两个礼拜我又参加茶花展览，
上两周我就参加了茶花展览。
哇，有几十种嘅茶花，唔同样，
几十种嘅茶花都不一样。
如果你有机会去睇到咧，你一定系叹为观止。
如果你机会去看到，你一定会叹为观。
你一定会话哇，彩色缤纷啊！
听说彩色缤纷，
真系鲜花如此多娇，
哇，鲜花如此多娇，
你真系赞叹嘅，
你会赞叹。
我哋除咗赞叹神创造的美好，
我们除了赞叹神创造的美好，
在我来讲，
在我来说，
我也都赞叹栽种者那种心得，
我也赞叹栽种者的心得。
他除了付出劳力之外，他还付出心力才有这样的效果。
他除了付出劳力，他也付出心力才有如此效果。
如果你哋爱种花嘅，爱呢个盆栽嘅，你明我讲乜嘢？
如果你们爱种花、喜欢盆栽的，你们会明白我所说的。
我相信众恩堂嘅姊妹们明我讲乜嘢？
我相信众恩堂的姐妹们明白我说什么。
就系你哋献花，我相信你哋都系尽心尽力嘅，系嘛？
就如你们献花也是尽心尽力，
你哋唔会求求其其插一盆花算数啦，
你不会随随便便的插一盆花就算了，
起码提前几日就去谂啦，
至少几天前就开始想了、
啊、如果再尽心一啲嘅咧，就系应节啦。
再尽心一点的，甚至会应节。
嗱、啊，仲记得吗？陈廷宗牧师每次来讲道，
记得吗？陈廷宗牧师每次来讲道，
他都少不免是提到姊妹们那种尽心摆上，
他少不免会讲到姐妹们的尽心摆上。
真的，无论处于任何的岗位，
真的不如你处于哪一个岗位，
服侍就是需要尽心尽力，
服侍就需要尽心尽力。
如果讲到接棒人，
如果讲到接棒人，
他更加需要尽心尽力，
更加的需要尽心尽力。
所以保罗提出了这三种的素质，
所以保罗提出了这三种素质，
是教导提摩太，
是要教导提摩太。
经文的最后一节，
在经文的最后一节，
第二章第七节，
在第二章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刚才保罗刚刚先用完精兵、武士、农夫这三句的例子，
刚刚保罗才用了精兵、勇士、农夫的例子，
相信你们会很熟悉的了这三个例子，
相信你们大家都会很熟悉这三种例子。
或者读过好多次添，
或者读了很多次。
不过你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一句呢？
但是你读的时候你有留意这一句吗？
其实保罗不仅只用了三个例子教导提摩太，
其实保罗不单只是用了三个例子来教导提摩太，
同时都是教导我们的，
其实也教导我们。
这里说叫你要思想，
这里说到叫你要思想，
同样都是叫我们都要在这三个例子当中思想，
同样也教导我们在这三个例子上也要思想。
那我们不是个个人都一定是有领导恩赐的接棒人，
我们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领导恩赐的接棒人，
不过我们却肯定已经是福音的接棒人，
但是我们肯定的是福音的接棒人，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赎，
我们应得着救恩，
我们得到了救恩，
成为基督徒，
成为基督徒，
我们是有责任要将福音的使命传承下去，
我们是有责任将福音的福音传承下去。
那保罗叫我们思想什么呢？
保罗叫我们思想些什么呢？
刚才所讲的，
刚才所说的，尽心
尽力
尽力
尽性
尽性
忠心
忠心，
我们要做一个咁有生命素质的福音接棒人，
我要成为有这么多福音素质的接棒人，
同时是教棒人，
同时是教棒人
啊！所以无论是接棒的教棒的都需要这些的素质，
所以无论是接棒或者教棒的都需要有这些素质。
在今天这段经文，
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看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
看到了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
保罗和提摩太的三重关系，
保罗和提摩太的三重关系
给我们一些的启迪，
给了我们一些启迪，
我们绝不可能是单打独斗，
我们绝不可能是单打独斗，
独自完成事工，
或者是独自完成事工，
我们需要能指导我们的前辈，
我们需要能指导我们的前辈，
能跟随我们的后辈，
可以跟随我们的后辈，
也都需要能同我并肩作战的同辈，
也需要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同辈。
保罗关注侍奉神的成全者的品格和素质，
保罗关注到侍奉神的成全者的品格与素质，
在刚才第七刚才第二章第二节那里，
在刚才的第二章第二节说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有个很重要的字，
不是说单单没有教导恩赐就可以，
不是单单你有教导的恩赐就可以，
看到吗？
你看到了吗？
忠心忠心，如果单单有教导恩赐而缺乏忠心的，
如果有单单教导的恩赐却缺乏了忠心，
弟兄姐妹可以吗？
弟兄姐妹你说可以吗？
正如保罗刚才所讲，
正如保罗刚才所说到的，
你要思想，
你要思想。
最后一点，每个基督徒都是福音的传承者。
最后一点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是福音的传承者。
好多谢保罗给我们给提摩太的遗训，
很多谢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
写在提摩太后书，
写在提摩太后书，
亦成为我们今日的训练，
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训练。
都是这一句，我们好好思想。
这是哪一句？我们要好好思想。
好，在结束之前呢，我想给大家知道一些。
在结束之前，牧者想我们知道一些。
在崇拜之后，会有一个信仰探索的课程。
在正道完毕之后，有一个信仰的培训课程。
阵间崇拜完咗，你哋可以去饮杯茶。11:45就去到主日学嗰度有一间房，我喺嗰度等你哋。如果你哋系有好想知道呢个信仰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的，欢迎你参加。
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去喝点茶点，然后在11:45，牧者会在主日学堂的一间课室里面 等大家。如果你很想知道信仰的一些基础问题和意义的话，欢迎你来参加。
有我说你很想探讨下你的人生，
或者你很想探讨你的人生，
我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去？
我往哪里去？
我活着为什么？
我活着是为了些什么？
这些都是很一般的人生问题。
这些都是很一般的人生问题，
也都是很有兴趣的问题，
也是很有兴趣的问题。
咁欢迎你哋嚟参加呢个信仰探索课程，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信仰探索课程。
好，咁我母语系广东话，
牧师的母语是广东话，
我普通话不算好，应该不算差。
他普通话不算好，但可能也不算差。他可以，他非常好。
咁呢个课程咧，嘅语言咧唔紧要，唔好计较系乜嘢语言。
这个课程的语言 是什么？不重要，不要计较这个语言。
重要嘅系嚟认识主，
重要的是来认识主。
好。